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彭树君的《所有相遇都是借来的时光》。所有相遇都是借来的时光，是作家彭树君在2025年年底推出的作品，也是他与静好听合作亲自朗读录制的第四本有声书。与他畅销的《朵朵小雨》还有其他散文作品不同的是，彭树君在这本书中把他对人生的体验和领悟，以及想传达给读者的话，都包含到这25篇描写感情的短篇故事中。也因为这样，当我们阅读时，或许会为故事里人物的遭遇感到不舍和感叹，可是在每一则故事的最后，我们也会看到彭树君为这些人物创造了理清思绪与灰暗过去告别的结局。我认为那是属于彭树君特有的光明与温暖的力量。这25则故事里面的主角，大部分都是在感情中遭遇过挫折的女子，她们有着不同的处境，可能是对暗恋的对象投射了幻想的年轻女子，受到社会框架的制约，却又不想拆穿幸福假象的人妻，因为失婚而必须独自抚养女儿的女性，从幸福婚姻的云端高处跌落的人，所爱的对象无端结束生命离去的女子，还有另一半是控制狂的人，不论是感情还是原生家庭，两头都落空的人。除了这些，另外也有无意间收到陌生人的真诚祝福的人，发现了放下对别人的期待就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幸福的人。在阅读这些不同人物的遭遇的时候，我想大家有可能会在某个角色身上看到自己或者是他人的影子。而我也想起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句由古代作家元好问所写下的句子。是啊，当人们被爱神的箭射中的时候，通常都会以为眼前的这份感情就是永远了。可是呢，随着日子的前进，我们也一定会发现如胶似漆的甜蜜还是会慢慢的出现变化。就像彭树君在书里面说的，我们每个人终究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且无常其实就是日常。当我们认知到无法生死相许，也不可能白头偕老的时候，我们终究会领悟，原来照顾好自己才是真正的王道。无论是独身还是有伴的人，当认知到这个事实，才能继续创造甜美的生活，让心情自由愉快。我认为这次彭树君在《所有相遇都是借来的时光》的有声书里展现了一种很流畅的说故事的气氛。由于这些故事都是他的心血结晶，所以就算他没有为角色特别配上不同的嗓音来诠释，还是让我觉得整体听起来有一股舒服又踏实的感觉。我很喜欢彭树君在书里面说的这句话，所有的鸟都应该自由飞翔，而且 他也把他对于世间男女的温柔祝福都放在字里行间，就等我们大家去亲近、去聆听和感受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彭树君所诠释的《所有相遇都是借来的时光》。
所有相遇都是借来的时光，作者彭树君，皇冠出版，由彭树君为你读书。夏日午后海边，不再等待别人改变他的未来，不再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不确定的期待。富贵角灯塔下，我等你。他在一本书的最后一页看到手写的这行字，心里被触动了一下。那本书是艾克哈特·托勒的《一个新世界》，被放在他常去的那间小酒馆的小书柜里。那个书柜是酒馆老板的巧思，每个客人都可以把自己不想再拥有的书带来和别人交换。书柜里的书都是自由置入也自由拿取的，并不需要经过登记，因此他并不知道手中的这本书原本的主人是谁，也不会知道那行字为什么出现在书里。然而那简单的一句话却莫名地勾动了他内在的感触，他觉得那其中应该有一个故事。朋友以酒杯边缘轻敲了他的酒杯一下，问在想什么？他合上书页，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随口回，没想什么。其实他正想着富贵角灯塔。多年前他曾经去过，那是个美丽的地方，他觉得应该在这个夏天再去一次。他想去那儿看看海浪，吹吹海风，但他并不愿告诉任何人，他只要自己一个人去。他把那本书带回家，同时带回家的还有这个念头，到富贵角灯塔去。过了两天，他向公司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开车往北海岸驶去。假日海边的游客总是太多，他想要的是非假日的宁静。停好车之后，他换上运动鞋，并戴上宽边遮阳帽，然后往灯塔的方向走去。矗立在海边半山腰的白色灯塔建筑，有蓝天与绿坡作为背景，令人赏心悦目。他爬上山坡，进入灯塔小公园。一只虎斑猫正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的阴影处。他蹲下身去抚摸猫，猫很亲人，并不拒绝他的抚触。他想起以前住的地方也有一只这样的虎斑猫在附近来去，他常常在和男友散步的时候遇见那只猫，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小美。男友还说他像小美的姐姐，因为一样有着大眼睛和小飞脸。那时他曾经想过，两人结婚以后就收养小美吧。他站起身，朝着通往灯塔的阶梯走去。猫咪跟在他的身后，像是如影随形的记忆。夏日的海风清凉，带来海潮的气息。他在风中伫立，对着无尽的大海望去。这里是台湾海峡，东海与太平洋三个海域的交汇处。天空与海洋又连成一片深深浅浅的大蓝。一个人站在这里，仿佛是站在世界的边缘，无比孤独，却也无比自在。他静静地深呼吸，感受着这片海天一色的风景。他带了那本书，《一个新世界》， 但此时此刻，他只想阅读眼前当下的世界，独自一人面对整片天空与整座海洋。这是最恩宠的奢侈。他想起写在书上最后一页的那句话，不禁对周围环视了一遍，再度确定整座灯塔下除了他并没有别人，没有等待的人，也没有被等待的人。那本书是12年前出版的，如果那其中真有一个故事，也是久远以前的事了。那人后来等到了想见的人吗？他希望是的。若等的人没来，但愿那人也不要太难过。那句话未曾标明日期，感觉上那样的等待并非特定的日子，而是一个持续状态。某个人在那本书上写下这句话之后，当作礼物送给了另一个人，同时送出的还有一份含蓄的情感与满腔的期待，希望对方读到最后一页时会发现自己的心意。他想象着那个人的心情，觉得可以感同身受。他也曾经等待过，他明白等待的心情。那些年，他一直在等待男友走入婚姻的决定，但那样的等待最后还是破灭了。他们是大学同窗，彼此都是初恋，在一起那么多年，也见过双方家人，周围亲友都觉得两人下一步就是结婚，他自己也是这么想。虽然不是没有其他追求者，可是他从未有过别的考虑。他相信自己注定成为男友的妻子，他们要买一床小小的房子，共组一个家庭，生一对可爱的儿女，还要养一只像小美那样的猫，或是两只也可以。但男友未曾与他讨论过结婚的事。当他憧憬着未来的画面时，男友只是以玩笑的语气轻松地拆解他的暗示，嬉笑着说，想象的都美丽。男友觉得这只是想象吗？他有点受伤了，这是他一心一意期待的未来啊。后来他小小的伤心渐渐变成了隐隐的焦虑。他希望可以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一个人妻，当一个母亲，但男友迟迟不说结婚，他要怎么到那个阶段去呢？既然暗示不成，那么他决定明白地向男友求婚。他对男友说，我要29岁了，这是二字头的最后一年，再来我就30了，青春都没了。他伤感了起来，又说，所以我要你给我一个生日礼物。男友皱着眉笑了，说，我也是明年30啊，好吧，你要什么生日礼物？他用右手指着左手的无名指根部，定定地看着男友说，我要一枚戴在这里的戒指。男友并没有反应，只有一脸空洞的表情，让他不禁提高了声音，带着接近愤怒的情绪大声说，结婚戒指，我要你送我一枚结婚戒指。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豁出去了。已经说得如此直白，当下男友还是不置可否。到了他生日那一天，他并没有收到什么戒指，倒是收到一则男友要加班的简讯，以及一句敷衍的生日快乐。他一个人过了29岁的生日，到一间法式餐厅用了昂贵的一餐，餐点很精致，他却食不知味。最后在吃甜点的时候，他哭了，觉得这一切都是这么没有意义。就在这一刻，他心中第一次涌起离开对方的念头。对于他提出的分手，男友的反应是惊讶，却并未挽留，只说尊重他的决定。 男友过于冷静的态度让她心碎。十年的感情啊，她竟然可以如此云淡风轻。在这最后的时刻，她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对方。同样是面临30岁的关卡，或许男人和女人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她想的是创造一个家，男友想的是创造一番事业。现在两人的感情结束，她想要与男友共赴未来的想望也终止了。但对方将更有时间，更有心力，在工作上冲刺。她为男友的淡漠态度找到理由，同时也告诉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这样对双方都好，可以各自寻找想要的幸福。但毕竟还是难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在悲伤的边缘。后来她还有另外三段感情，时间都不算长，最终也是走向分手的结局。在最后一段结束之后，她也曾经一个人到这座灯塔下看海。那天她的心情晦暗到谷底，想着自己为什么总是在等待，等着一段感情开始，等着对方给自己某种关系的隶属证明，等着不得不接受的失望，等着因为失望而来的破灭与结束，然后再等着下一段感情开始。天啊，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轮回。在那个当下，他只觉得体内有一股沉沉的浊气堵在喉间，让他忍不住对着大海呐喊：我受够了！也不管周围是否有人，他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的狂叫，撕心裂肺，像个疯子一样。就在他的喊叫之间，天色忽然变了，先是闪电与雷鸣，然后是大雨泼洒，将他淋得浑身湿透，整个人狼狈极了，也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了雨滴击打在身上的疼痛。然而却是在那样的时刻，面对眼前的雷霆万钧与波涛汹涌，他仿佛得到整片天空和整座海洋的启示，也仿佛有了被雨水棒喝一般的顿悟。在这个当下，他心中沉明，决定放过自己。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等了，不再等待别人进驻他的人生，不再等待别人改变他的未来，不再等待别人给他往后的幸福。总之，不再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不确定的期待，不再。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